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踊跃讲真相庆祝大法日；各国各族裔法轮功学员纽约分享心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于因果等。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数千法轮功学员纽约讲真相庆祝大法日。
5月14日，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第二天，来自50多个国家、200多个地区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的广场公园，举行集体大练功和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大法弘传世界22周年，告诉各界民众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邪党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并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此外，当天一早，来自台湾和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甘醇公园以练功牌子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天的联合国广场环绕在一面面印着停止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彩色横幅中，加之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号和颂宝等古乐声，让整个广场散发出一道道祥和的正义之光，撼动人心。集会上，美国公民李祥春、原中国对外经贸合作部办公厅官员张义杰等4位曾经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反人类的邪恶本质。他们指出，邪恶的黑暗压不住正义的光辉，邪恶要摧毁人类对宇宙大法真善忍正信的企图注定失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教授也参加了集会，他表示，要了解真相，必须放弃对中共的任何幻想，帮助中国人了解真相是自己的责任。
5月15日，来自世界各地的7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继续在纽约曼哈顿各处举办多个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传播真相。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的广场公园和附近街道进行集体大练功和真相长城活动，给当地民众提供更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帮助伸张正义的机会。15日上午，7人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 进行集体练功。来自瑞典的卡罗尔·考莱尔女士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表示，当天在时代广场练功让她有特殊的感受。她说，特别的是练功时周围环境非常喧嚣，喧闹的人群，车辆的噪音，可是我内心却感到非常平和。她说，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这里，很多人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才来的，我们有个共同心愿，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对能有机会参与其中心怀感激。另外一部分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曼哈顿下城的联合广场晨练，许多上班族、纽约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停下匆匆的脚步瞩目欣赏。许多人上前拿取资料，并和法轮功学员主动攀谈，了解真相。还有许多行人拿出随身的智能手机或 iPad 照相摄影，并及时把法轮功的祥和美好传递给亲朋好友。有些人还情不自禁地站在法轮功学员旁边模仿动作，加入到练功队伍。下午1:30，部分来自世界各国的法轮大法学员聚集在联合广场搭起舞台，以歌舞表演庆祝大法红传22周年，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并将真善忍的美好传播给世人。此活动收到了32位来自美国各州县市发来的褒奖，这些美国官员们都预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州众议员约瑟夫·兰托尔与纽约市第40街地区负责人巴斯克斯先生都特地派代表前来参加庆典活动。
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麻州波士顿市市长马丁·沃尔什褒奖法轮大法修炼者，宣布当日为波士顿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收到9封来自美国密西根州参众两院政要颁发的特别致意感谢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不同于简单的褒奖，每一封感谢信都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为无数民众带来更健康、更高标准的道德生活。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社区的弘法活动的正面意义，以及高度赞扬了李洪志大师传出的法轮功已经超越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正在改变着中国，为其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美国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市长杜克·阿·贝乃特于2014年5月19日签发褒奖令，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市长日前颁发褒奖，宣布2014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贝兹好吉日前致信当地法轮功学员，祝贺法轮大法月，并表达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的关注。密苏里州的圣彼得市市长雷·帕格诺和温茨维尔市市长尼克拉斯·古乔内日前分别颁发褒奖，宣告2014年5月13日为该市颂扬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日。
各国各族裔法轮功学员纽约分享心声。5月13日至15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人聚集在纽约举行盛大法会、集体练功、游行和集会讲真相。在俄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居比利时的法轮功学员连蒂亚非常高兴地表示，今年是我第一次在5月13日和这么多法轮大法学员在纽约一起庆祝师父的生日，我感觉非常荣幸。奥地利学员佛罗里安说，自己来纽约有多重目的，我特别感激师父，很难表达出来，无法用语言表达。无论是我的记者生涯重新找到了快乐，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积极向上的通路，能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每个人将自己的能量融入游行的队伍中，这非常美妙。另一方面，展示给人们真善忍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来自挪威的法轮功学员裴达是一位成功的商业顾问，修炼法轮大法15年来，他变得更加自信地在生意中和顾客打交道，但是更谦卑。他感恩师父教给他太多太多，因为法轮大法教给他总要为别人着想，理解别人，这样工作起来就容易多了。谈到参加今天游行的初衷，裴达表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人们更多地看到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希望世人明真相，一起制止邪恶。来自瑞典的巴荣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忆当初得法的感受，他激动得一时语塞。他哽咽着说，刚开始修炼大法时，我病得非常严重，记忆和短暂记忆失去了。刚开始读转法轮时，我读了一个句子的后面就忘了前面，但是有一种力量推着我读，我读了一篇又一篇，直到有一天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大法修炼人？我拿起书来和书中的师父法相对话，突然我看到师父的眼睛闪亮起来，像他本人在跟我说话一样看着我。我哭了起来，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明白了师父什么都知道。才修炼2年多的新学员，来自美国费城的珍妮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付出。他表示，感谢师尊把大法带到这个世界，谢谢师尊为我们所付出的艰辛。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工作日举办这么大的游行，能够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安排。我理解师父希望更多的世人能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从澳洲悉尼赶来参加游行的 Alex 是网络开发专家，他从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以后感觉工作起来更加有能力和信心，人变得更加祥和和健康有力。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纽约游行，他表示，能亲临现场游行感觉很不一般，我感觉游行的能量场非常好，有幸能遇到这么多世界各地的大法学员，看到这么多法轮大法学员聚集一起游行，真感动。新西兰背景的法轮功学员萨拉修炼法轮大法已经7年有余，修炼以后他变得更加智慧和成熟。他说，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不会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得以今天的智慧和成熟，对此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谢，实在太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说着萨拉忍不住感动落泪。今天看到这么多大法学员在一起游行，我感觉大法学员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总是那么美好祥和与纯净。德国学员古东在谈到来纽约的初衷时说，我修炼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来过纽约好多次了，当我得知法会大型活动的消息，我的心自然就将我带了过来。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真是由衷的感激和感到幸运。师父过生日，我们的心就将我们带过来了。能跟师父在一起，聆听师父的教诲，还能跟全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交流。从俄罗斯南部赶来参加游行的伊万穿着哈斯克族军装，格外神气和威武。伊万解释了他为何穿军装游行。他说，因为那里的人民曾遭受过前苏联共产党的迫害。伊万说，我希望展示在俄罗斯也有法轮大法学员，也要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来支持遭受中共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加入世界上最好的法轮功的游行队伍。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5月10日，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植物园举办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表演的传统的舞龙、舞狮和多组舞蹈歌曲节目，吸引了来来往往的游人驻足观看，争相阅读真相资料。有的表示要参加每周的集体练功。5月17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旅游胜地莫斯科胜利公园庆祝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人们讲述了在中国正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表演场地的旁边还摆放着桌椅，许多小朋友和家长们纷纷前来学做纸莲花，关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活动最后，所有的学员一同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场面祥和宁静。5月18日下午，在莫斯科最大的公园之一，一只蚂蚁公园，法轮功学员再度以精彩的游行队伍和人们共同庆祝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道路两旁大群游客的注视下，法轮功学员们面带微笑，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和阵阵腰鼓声，向人们散发着真相资料，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游行之后，在公园的小舞台上，法轮功学员表演了歌舞、腰鼓、舞狮、舞龙，并演示五套功法。
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3华诞。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总统府霍夫堡宫殿的英雄广场举行庆祝活动。
德国慕尼黑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玛利亚广场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玛利亚广场是世界各国游客游览慕尼黑的必经之地。一天的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人们了解到法轮功的祥和美好，有的赶紧打听练功点，同时他们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疯狂残酷，主动签名制止。而广场上的中国游客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真相，不少人果断做出三退的决定。一位大陆随团导游趁休息的时候和法轮功学员攀谈，感受到学员劝他三退就是真心为他好，希望他今后生活顺利，并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带好旅游团。他听懂了学员给他讲的道理，答应三退。来德国培训的两位中年人在国内就收到过真相资料，在听法轮功学员的耐心劝说，明白了三退的意义，便高高兴兴地选了他们中意的化名退团。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当天来到吉隆坡著名旅游景点帝帝旺沙湖滨公园举行庆典活动，与民众同欢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0日，秘鲁首都利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庆祝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师尊华诞。集体练功后，新老学员在一起分享得法学法的体会，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把大法传给世人。老学员英回忆了2000年5月13日第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的情况。为了回应多国法轮功学员确定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倡议，身在南美秘鲁的他当天到利马唐人街公开练法轮功。瞬间他感到巨大的能量如同千军万马，并非他自己一个人，非常神奇。
5月10日，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所在的金街和最繁忙的缅街举行庆祝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加拿大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5月18和19日，加拿大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利用长周末，在维多利亚市省议会大厦附近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并参加了当地庆祝维多利亚日大游行，获得游行表演奖与最佳花车奖。几十位大陆游客和留学生现场三退，并有大陆华人在法轮功学员真相点反复高呼法轮大法好，表示九评共产党是奇书，三退解体中共 是法轮功学员在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5月12日至5月16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西澳大学的温舒普尔大礼堂内举行。很多观众表示，画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不仅叹服画作精湛的技艺，也被艺术作品所展现的精神内涵所感动。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法轮功学员潘明月、陈树立、张树枝等多人，5月8日早遭哈尔滨警察伙同双城国保大队闯到新兴乡新民村绑架。法轮功学员曹英走脱，警察把他的儿子儿媳抓去，非法关押在双城拘留所。同时另有八辆警车、几十名警察闯进双城市乐群乡富志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抢劫，抢走了四个新唐人电视接收天线，其中一家锁门被警察砸开抄家。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家的女儿生小孩仅十天，这帮警察毫不顾忌。5月10日早8点多，双城韩店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小马屯村法轮功学员徐燕，并抢劫走两车私人物品。徐燕现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
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王用强、王用刚兄弟俩5月15日同时在家中被中共人员绑架到新沟镇派出所。王用强的妻子郁运芳也同时遭绑架，他坚持要回家，家中有两个女儿无人照顾，一个女儿上小学，另一个女儿被迫害至精神失常，警察才不得不将她释放。王用强的大女儿王玉在2009年刚满18岁的时候，在向世人散发神韵晚会光碟时，被新沟镇派出所新东棉警务处绑架，后被劫持到武汉市河湾女子戒毒所六队非法劳教一年，食物里被下不明药品，后转到江汉二道棚洗脑班迫害，恶人也在他饭菜和饮用水中下毒药，导致王玉精神失常。
上海年逾花甲的法轮功学员蔡玉芳5月10日左右和家人、妹妹、儿子一起去外地，在上海火车站被突如其来的一帮天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送看守所的途中又上来两个男警和一个女警，竟然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动武，把蔡玉芳的手臂打断，造成其上臂骨断裂，骨头都支出来了。
江西南昌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凤英历尽中共迫害之苦，于5月6日左右离世，留下被中共劳教所迫害至精神失常的女儿邓小敏。邓小敏1978年出生，江西师范大学毕业，英语教师。2000年赴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包括被电棍击打的昏死过去，强制从鼻孔插管灌食，寒冷的冬天恶警用铐子将他铐在床上通宵罚站，前后长达两个多月，将他关小号、坐禁闭、蹲黑屋子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最终被酷刑迫害至严重精神失常，于2003年3月回家后一直没有恢复健康，时常会打人、摔东西、不进食等。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大陆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悬挂真相条幅。1992年5月13日，慈悲的师尊将法轮大法传出，22年来全世界有难以计数的人修炼法轮功而受益。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告诉世人， 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敬意。河北某城市的大法弟子在5月13日这天的中午12点以后，在城市的主干道挂出了6条大条幅，其中一个条幅 3.5 米长，1尺4寸宽，上写着普天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另还有一个3米长，一个 2.5 米长的条幅，上写着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好。黄底红字和红底黄字的条幅十分醒目，在阳光下金光灿灿，格外庄严耀眼，过路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一个小伙子一面念着法轮大法好，一边拿手机拍照记录下这神圣的场景。直到下午2点30分，条幅仍悬挂在原处，真是大法的威力。明慧网同时刊登了北京城及市郊、黑龙江边陲城市、吉林省铁岭、湖北省咸宁市、河北秦皇岛、辽宁抚顺等地法轮功学员庆祝大法日，向世人讲真相，张贴悬挂的标语、条幅等。
吉林公主岭市王胜被劫持逾20天，家人控告警察。公主岭市国保大队警察在2014年4月26日晚绑架了王胜。王胜的儿子、媳妇听说父亲被绑架，连夜从长春赶回来，天刚亮就去公安局要人。根据国保大队警察的说法，一会儿说人被送到市看守所，一会儿说人被送到吉林省安康精神病院。王胜的儿子、媳妇往返多次到这些地方查找，均说没有这个人。期间，国保大队的警察问王胜是否有疾病。王胜的儿子、媳妇说，自己的父亲修炼了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好，如果父亲有什么不测，一定是有人迫害了他。他的儿女们绝不放过迫害他父亲的人，他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当他们再次去公安局要人，公安局却是大门紧闭，看门人禁止他们进入。王胜的儿子、媳妇就去市检察院、法院上诉，状告公安局国保大队人员将他们的父亲绑架不知去向。4月26日这天，公主岭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绑架10名法轮功学员，山东高密国保称有奖金拿。山东潍坊市高密市警察2014年4月4日大肆出动，在高密市绑架了10位法轮功学员。据悉，警察以监控电话的伎俩，在青岛法轮功学员到高密市送光盘时绑架了他们。4月4日下午，潍坊市610、高密市610以及高密市国保大队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夏庄等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了1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金秀玲、陈光霞、单义成、张梦雷、杜奇海、刘文明于5月12日被非法批捕。据悉，警察在此次绑架前监控相关法轮功学员一个多月，绑架当天出动100多人，参与绑架的警察还透露完成任务有奖金拿了。
2014年3、4月，北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据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消息统计，2014年3月、4月间，北京地区共有4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强行送入洗脑班，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劳教制度取消之后，北京地区被绑架的学员大多数被送往各区县的所谓法治教育基地及洗脑班进行非法拘禁洗脑。在这些绑架案中，北京多个区县警察均有参与，其中房山区实施绑架10人次以上，密云县绑架9人次，大兴区绑架6人次，平谷地区绑架5人次，东城区绑架4人次，朝阳区绑架3人次，海淀区绑架2人次，丰台区绑架1人次，昌平区绑架1人次，顺义区绑架1人次，通州区绑架1人次，另有4人次绑架案，作案区县不明。古稀老人葛培军在北京前进监狱遭受种种折磨，全身器官衰竭。 2013年5月出狱后一直未能康复，于2014年4月14日含冤离世。
本周3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16,7244人。
世人觉醒，河北廊坊、北京两地262位市民签名反迫害。2014年3月到4月期间，河北廊坊、北京两地262位市民不惧中共暴政，伸出援助之手，郑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征签当中，人们听说唐山好教师卞立朝被非法关押，妻子周秀珍、才十几岁的女儿卞小辉、朋友陈英华去监狱要人时也被非法抓捕关押至今。霸州的法轮功学员郑慧旺绝食抗议，生命垂危，及三河近期被抓捕的多名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很多市民很气愤，有的人为此同情落泪，都说这中共简直禽兽不如，连十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很多市民对法轮功印象非常好，因为法轮功学员的高尚言行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功法不一般。他们说，中共几十年来骗人的伎俩我们总算是看透了，事实证明法轮功确实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中共不让人做好人，欺负好人，我们愿意签字支持你们。有个法轮功学员的朋友听说征签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签了字说，法轮功可是个好功法，法轮功救过我的命，并在征签表上郑重写上了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一个中学生说了一件事，一天晚自习后，我骑着电动车急急忙忙往家赶，把一个骑自行车的叔叔给撞了。我当时看到叔叔飞起来了，摔得老远，我也摔倒了。等我爬起来赶紧去扶叔叔时，他说，我没事，你怎么样？这时他还在关心我。叔叔自己说没事，可他半天没站起来。坐了大约十分钟，他家阿姨找来了，可能该到家没到，预感到有事就赶来了，将叔叔扶起来。我再去看他的自行车，已经成90度，也不能骑了。他家就在附近，他们不让我管，还说不让我陪车。他们说是练法轮功的，还让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回家跟父母说了这事，我父母都哭了，说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说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告诉我以后不能说法轮功的坏话，我记在心里。现在说签名支持法轮功，我肯定支持，我签名。一个做卖菜小生意的说，法轮功弟子是世上最好的人，只有法轮功不占便宜。一次，一个买菜的大娘，她给5块钱，我当10块找给她，她当时也没看就揣到兜里，到下家买菜时发现了，给我送回来。像我们这样做小买卖的，一天也就几块钱的赚头，我支持法轮功，法轮功越多越好，我签字。有个大娘说，我看过法轮功的歌舞光盘，真好，看的时候一直在流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看着看着几十年的老寒腿好了，不疼了，法轮功真是神，我签字支持你们。有个做保安的说，你说人家法轮功多好，过去老让我们跟踪人家，现在我们知道了，上面让跟踪，我们应付一下，根本不管，我们也要做好人了，我签字支持你们。有个老者说，我家孩子在派出所里当警察，现在也知道法轮功好，不愿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也知道过去迫害法轮功是上了江泽民的当，都是中共让迫害的。我孩子说，中央要停止迫害法轮功就好了，这个字我签。
沈阳康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高中峰癌症死亡。 2014年4月，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高中峰患癌症死亡。为什么50岁左右的高中峰所谓事业有成之时，却患上直肠癌？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暴力凶狠是高中峰真实的一面。99年10月，高中峰绑架了老乡法轮功学员李鸿飞，高用脚猛踢李鸿飞的脸部，造成李鸿飞两颗牙齿脱落，一直折磨一天一夜，还要勒索李鸿飞2000元钱。2001年1月8日，时任镇南派出所所长的高中峰对女法轮功学员白贵妇拳打脚踢，还用电棍电白贵妇的脸、脖子等处，打得白贵妇头昏眼花，几近昏厥。2010年3月14日，刑警队队长高中峰等20多人绑架张强镇三棵树村法轮功学员孟兰玉、何亚贤。当时何亚贤正在家中护理因事故造成腿骨折的丈夫，为了阻止恶人的绑架，何亚贤将房屋门在屋内反锁，高中峰等把门锁撬坏，破门而入。据不完全统计，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里，高中峰直接参与绑架、抄家、勒索、非法拘留、劳教的康平县法轮功学员有几十人。高中峰从张强派出所所长、镇南派出所所长升职到康平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可2013年，原来非常健康的高中峰被检查出直肠癌，经多方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在罪恶的偿还中丧命。据说临死前，高中峰已被癌痛折磨得肝胆欲裂，骨瘦如柴，蜷缩成一小团，惨不忍睹。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法轮功学员谈参加纽约法会的感受。2014年5月13日，70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于纽约巴克里中心，召开了2014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巴克里中心是纽约布鲁克林篮网队主场比赛场馆，这座造价10亿美元的新颖宏伟的建筑被称为是来自未来的体育馆。 巴克利中心的独特之处就是入口波浪形的360度 LED 屏幕。法会当天 LED 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中英文2014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字样。在会场中心，居于场中间的回放高清 LED 屏幕，让每个角落的座位都能清晰地看到台上的发言。四周的环绕 LED 屏上显示着李洪志大师《红引》里的诗句，整个现场庄严神圣。在聆听了师父讲法和同修们的发言后，很多法门功学员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师父讲法中提到的踏实，表示自己在做任何项目时都要更加细致用心，踏踏实实地把各个正式法项目做好，才是对众生负责。也有来自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海外学员和大陆学员虽然身处环境不一样，但所做的事情越来越一致，可以说是一个整体，里外配合的一起反迫害。第一，做事要更踏实和用心。来自纽约的年轻学员李先生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师父讲到的把心要放下来，做事要踏实。我的体悟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敷衍了事，好像假真相的事情也做了，但用了多少心去认真做。今天听了师父讲法，我就在想，常人普通的工作也好，做正实法的项目也好，怎么叫把心放下呢？我觉得就是不去执着时间，不去执着结果，不去执着花了多大的精力，而是把心放下来，静下来，踏实地做讲真相的工作。师父提到法轮功学员已经放弃了那么多，如果不能再精进踏实地把事情做好和实实在在地修炼，是很遗憾的。第二，清除党文化，对读者负责。参与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十多年的马女士对师父讲的关于清除党文化的法理感触很深。她说，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系列文章早就出来了，我们办的媒体还存在这些问题，而且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言语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修炼不到位，没有达到标准。我在海外十多年，但如果不注意，还是会有党文化的东西出来。比如共产党讲为了稳定杀死几个没关系，这种无视生命的想法，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多少都会认同。有时我们修炼人不注意，也会不自觉地认同，这就是没修好，就会使用这样的词汇，那么先入为主的观念自己都感觉不到。今天听了师父讲法，我觉得自己将来在修炼上还要更用心，多了解酒瓶，有意识地去掉这些东西，纯净自己。李先生也提到对清除党文化的理解，他说，我也参与过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项目，有时把大陆媒体里的用词照搬过来，我以前也这样做过，现在想想就是没有做到踏实。我们是修炼人，那在读文章的时候就是用修炼人的标准，到底这篇文章对读者、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我们用心去做，一个字、一个词都要斟酌，怎么用对读者负责。如果有这种用心程度，就不会有照抄，把党文化的东西放上。第三，大陆学员说，感谢海外学员。来自中国南方某市的于女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刚来到海外的他，这次参加法会是第一次见到师父。他说，见到师父那一刻，我感觉时间和整个会场都凝固了。看到师父，我没有任何想法，就觉得踏实了。十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法会了，感觉特别庄严。他说，师父的法理已经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简单了。 我能做的就是修去一个个执着心。现在大陆的变化很大，中国大陆人的反应很正常了，大家一提到法轮功都会觉得他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再这样迫害或者污蔑就特别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老百姓都说抓法轮功很无聊的。我的一个生意伙伴直接就告诉我，现在社会上没有好人，就剩法轮功是好人了。于女士最后说，我觉得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打电话、发传单、劝三退。大陆学员把海外学员做好的真相资料印出来，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的发，效果特别好，真相钱币也精致，人人都要。这点很感谢海外的学员。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丹凤的文章《早春乡间救人忙》。我丈夫出生在凤城市某村，那里的亲人受几种教门的影响太深，又受中共的影响，都分不出啥是正啥是邪了。我下决心要回去唤醒他们，发真相资料铺路。我和同修小张带了100多份真相资料，凌晨2:30就骑着自行车向距离我们住处有30里地的村子急速行驶。出村的天气夜间还是很冷的，但我俩身上却暖暖的，都冒汗了。到了目的地，天还没亮。这个村是1、2组连在一起的村庄，我们借着手电的光亮找到了村庄中间的路，由东至西挨家挨户发资料。遇到狗叫的太急的住户，我们也没怕，遇到有开门说话的，打着手电出来看的，我们也不慌不忙，脑中发着正念，心里想着众生，一路顺利在天亮前把真相资料都送到了。我们对着熟睡的众生说，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见到资料要珍惜，按照上面说的去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全村人都明真相得福报。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这几天他们如果看到了真相资料还有疑惑，我再去给他们解答。讲真相需要时间，还需要切入点，还是小张智慧多。他说我们带筐边卖鸭蛋边讲真相，对，这个办法好，很自然的就跟世人拉近了距离。一天上午天气非常好，我们两人又骑车奔向家乡。快到黄岭时，山路很陡，我们下车步行。这时后面上来一位男士，他一边推车走，一边不时地回头看我们。我立刻明白了，他是有缘人，快救他。果然几句话他就明白了，退了少先队。他告诉我下岭就到他家了，如果我们到岭上再给他讲，就错过了机缘。真是救人得抓住瞬间即逝的良机，时刻都不能放松。救人好比是庙里的僧人云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我们翻过了2个岭，到了目的地，遇到的第一个人，他听了真相还没转过弯来，我们就耐心地叫他想通了以后自己退。遇到的第二个乡亲我认识，很容易做了三退，小张又送给他神韵光盘，他表示要拿别人家一起看，还嘱咐我们注意安全。又遇到一个坐在大门口的乡亲，我给他退了队，送给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他高兴地向我们道谢。走进一个老校长的家门，他把我的身体向后转推出大门，我和小张都守住心性，笑呵呵地离开。遇到两位我称呼舅舅的乡亲，其中一位岁数大的坐在门口，告诉我们他看了本地真相小册子《凤凰山见证的血和泪》，他当过大队干部，小册子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不法官员有照片，有的他都认识，都遭报了。小张告诉他，见到发传单的大法弟子要保护，别举报，千万不能跟着恶党干坏事，他说不能做那种事。小张还告诉他，保护大法弟子还会有福报的，他嘱咐我们注意安全，并且关心地对我说，你没少遭罪，只被恶党迫害，
更要注意安全。另一位也说，他观察哪个教门也不如我们这个好，他就是没直说法轮大法好，可是听出他内心真正认识到了我们师父传的大法是最正的，是教人向善的，真正为别人好的。他退了团队，走到村尽头，鸭蛋卖完了，最后那家女主人做了三退，我们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化名，他很高兴，当时就戴上了大法护身符。这次是个好的开端，明真相的世人越多，在世间形成的正的场越大，他们也会帮助我们扭转那些对法轮功有偏见的人。真的是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师尊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